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课本第八品第101页第八品第29首寄诵开始看起。第八品101页第29首寄诵开始看起。我知道过年快要到了，大家都很忙，在家出家都很忙，那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所求如愿，吉祥圆满。那想要有吉祥圆满，就还是要修止观。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呢讲第29首。上一次从第25首开始寄诵，介绍居住在清净的深山兰若，乃至于他的殊胜。第一个友伴，你的在山林里面呢，你的朋友呢非常殊胜，是飞鸟啊，走兽啊。一切山间大自然的动物。第二个，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远离世间的这个干扰以及牵挂，所以住处也会殊胜。第三，就是居住的地方生活呢，事实上是很简单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是三衣一钵，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汲取这三衣一钵这种谦卑跟节俭跟朴实的美德。接下来我们今天从第29首寄诵开始，是介绍说厌离殊胜。所谓厌离殊胜呢，就是居住在清净的兰若，比较容易让你产生强烈的厌离心。厌离心里面的第一个呢，是对于身的执着，第二个对朋友的执着。好，请看第29首寄诵。何时复寒林，触景生此情，他骨即无体啊，皆悉坏灭法。这个地方是说，何时我期盼我能够真正居住到这个弃尸的寒林呢？这里的寒林是指在印度的话呢，我们台语里面讲蒙阿波，就是呢这坟墓。在印度的话呢，是凡是放这个尸体的地方叫做弃尸林，抛弃的弃，尸体的尸，弃尸的寒林。然后我先解释文字上的意思哈。触景生此情，他说当你看到这个所谓在寒林里面呢，不管是散乱的也好，刚死掉的骷髅或尸体也好，触景会生情的。生什么情呢？会反复的思虑啊，人间啊就是这样。他骨即无体，他骨就是说在坟墓间腐烂的这个尸体啊，跟我今天我身上自己很健朗的身体啊，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有一天我的尸体也会像我眼前的这个尸体是一样的。皆悉坏灭法，都是同样是无常而且坏灭的这个宇宙真理。佛陀讲四圣谛，讲苦空无常无我。无常法里面有一个就是修这个这个尸体啊是这个不清净的。那在印度呢，大家如果有看过印度恒河或是指印度佛陀圣地的这个录影带或是介绍旅游的书，你可以看到在印度恒河，在座去过印度恒河的请举手。不多啊，看过录影带或相关的报道的请举手。好，手放下。你可以看到在印度里面齁，他们呢在西方人会觉得哎呀那真是 amazing， 就是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 不能让人家接受。为什么那么脏的这个水，对不对？这边有人在洗澡，那边在倒骨灰，那边在洗衣服，那边在吐口水。可是在印度的人想法呢，恒河是圣河。人一生若在这个印度的恒河里面呢洗过一次澡，将来死掉以后就会回到大梵天的这个世界。在强烈的宗教信仰里面呢，印度的恒河Ganga River 或念 Ganga River 呢是圣河的，他们叫 Holy Water 圣水。那他认为呢，这个恒河的水可以净化自己的业力。在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印度的婆罗门教本来就是这样想，所以他认为生是从恒河而来，死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恒河。 所以在西方人认为说那个是非常脏的，你看细菌非常多，可是强烈的宗教是以这个信仰呢，他们常在洗澡的有很强的免疫力啊。可是我们台湾就去朝圣的呢，我想一下子呢可能肚子就拉肚子或胃肠不舒服，但是那是因为呢他们第一个是火化，第二个他也有土葬，但是土葬跟我们不太一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买一个棺材买一个地，不是买一块土地啊，立个墓碑，大部分丢到里面，这个叫做弃尸的寒林，这祭送上讲寒林，就丢进去，丢了以后呢，有时候他就供养一些野兽，虎狼狮子，那在西藏的话是的天葬，天葬我上次介绍过，就是呢透过巫师或者宗教师念咒，然后把身体剖，他认为呢在死之前他还可以布施给动物，这是广修功德的。可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这个最处理尸体的方法，但是吉天菩萨写这个寄送的时候是在印度，所以他所描述的是印度的这个寒尸林。寒尸林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修道人很好修行的方法，所以当我在教别人禅坐的时候呢，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坐，我有一个地方不要去，就是坟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功力还不够。第一个，出家人有受戒，所以有戒体，会有戒神或诸佛菩萨会护念。那在家居士若是你受过戒，当然也可以。第二个就是假如你在坟墓里面打坐，那万一幽冥界众生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我看不是他吓你，反而你会把他吓跑，同样你也会呢惊惶或恐怖而无法知道处理。所以一般对初学的人，初学打坐的人，我们会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打坐，最好在佛堂、道场或是极静处或清净兰若，但是在冢间，就是冢墓间呢、坟墓间最好在家居士先不要，除非你功力非常好。当然假如你有大悲心啊，然后你打坐，然后呢你一样到去坟墓去磨练自己也可以。接下来我介绍西藏佛教的修的叫施身法，布施的施，身体的身。布施施身法是在西藏才有的传承，在中国跟南传没有。南传里面呢是修四念处不净观，今天我们会介绍施身法，就是透过上师灌顶的加持，观想自己拿着一把刀从自己的头顶剖自己的身体，身体本来就无常的嘛，你就剖啊，一块一块肉，手摸红飞，上供十方佛，下供一切六道众生跟幽冥界众生。所以在传统上，西藏修施身法的话最容易除去病痛，尤其是癌症。因为癌症啊，说穿了有很多病因，最大最大的病因是你执着你的身体是你的。所以有些台湾现在很多红白黄花的教法里面也有教是施身法，这个传承是印度就有，但是后来传到西藏，西藏特别的保持弘扬。好，然后第二个呢，施身法最重要第二个目的是破除你的我执，在观想里面你不是观想杀众生的身体，是杀自己的身体，用刀子解剖。好，那刚开始是血肉模糊很恐怖的，但是呢这可以破除你强大的我执。所以古来在印度以及在西藏有很多专修施身法的瑜伽士，不论在家出家呢，他专门是住在坟墓间，那不论是比丘或在家居士啊。所以目的是什么？其实告诉你啊，这个身体最后是没有什么好贪着的，就像四念处里面四念处经，佛陀告诉比丘说，当比丘在这个坟墓间走，看到散堆了一堆骷髅啊或骨头，你要想他的身体跟你现在身体啊是无二无别的，有一天你也会是变成这样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藏传佛教的施身法。好，再看下面第30首寄送，无声束腐朽，比臭令胡狼，不敢屈前长，其变终至此。他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无身，就是我们常常凡夫所执着的这个色身啊，其实你平静而去思维的话呢，很快就会死亡的。 等到他身体这个比臭令胡狼，比这里的比臭就是指我们的身体，身体死亡以后在地水火风断气以后，先风断气，再来体温冷透，火断，再来呢肉裂开，这是地大，再来呢肉裂开的时候有很多不净的东西流出来，脓或是血，这就是水大。所以地水火风四大这个分离的时候呢，它腐烂的味道简直臭气冲天，让虎狼啊，喜欢平常喜欢吃肉的虎狼啊狮子呢，这刚开始啊都不敢上前的。所以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的身体腐烂的时候，虎狼是不会，它会等到你一段时间它才过去啊，不敢趋前尝，不管走向前去品尝你这个不净的身体。你看无常的结果呢，最后总是让人家很感慨万千啊，生命其实就是这样。那在南传佛教里面，我上次推荐的书叫尊者阿姜曼传，里面尊者阿姜曼他就曾经说当他自己在这个森林里面呢描述他自己修行经验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是呢连续吐了三天呕吐，非常难过，内心里会有种恐惧，眼睛一合起来呢就这种恐惧啊，尸体腐烂的那种经验。他后来才觉得真正的恐惧不是外面，为什么这个尸体又不会来咬你，真正恐惧是什么，自己内心。所以他在打坐里面说，那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呢？他修数息观，修慈悲观，到最后他会发觉其实真正的恐惧不是来自于外面，而是在内心，内心里对那种尸体啊排斥，哎呀这里很脏啊，那里不净啊。所以他就是比较说，躺在那里没有生命的尸体啊，跟你现在在活动的尸体，其实我们也不是在走的骷髅吗？对不对？其实这两个呢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合合而成的。想到这里，那你就会想说，那你这个身体啊是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好，接下来再看31，孑然此一生，生时骨肉连，死后各分散，更况是他亲啊。孑然就是指孤孤单单，当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投胎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母亲怀胎十月，好，哇哇这个大哭，然后你一诞生以后呢，骨肉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当你死亡的时候，死后各分散，骨跟肉是分离的，何况是原本呢个体相依的亲友，那当然亲友一定是分离的。所以亲友啊，连你自己的身体啊骨肉都不能做主啊，那你所贪恋的亲友啊也应该放下。下面一首32，生计孤独生啊，莫负独自亡，苦痛无人贪啊，亲眷有何意。他说生的时候我是孤孤单单的来，死的时候莫就是死亡，死亡的时候我也能够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没有人能够分担我四大分离的痛苦，纵使我的眷属亲人绕在我旁边，所谓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的哭，怎么哭其实也无法帮我解脱的。好，所以围绕你旁边的眷属呢有什么利益呢？事实上到那个时候是帮不上忙的。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呢，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大部分他们会请比丘来诵巴利文的经典，或是呢念一些咒文咒术，然后为他洒净，然后呢家人呢大部分呢也都是非常难过。那北传佛教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们有助念团这是非常殊胜的，功德很大。藏传佛教也是这样，他们有临终，有修破挖法，也有修中阴身救度法，待会我会介绍。所以换句话说，不管南传北传藏传说穿了，临命中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只有你自己随着你的业力去轮转这是事实的真相。请看33，因为这些文字都很简单，所以我就讲快一点。33，如诸行路客，不值暂留舍， 如是行有道，岂应恋身家。他说如上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呢在旅途上往往返返的旅客，人生如过客，不值暂留所，不应该执着我们暂时居住而且停留的所住的房子。同样的啊，这个前面是我们比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对不对？啊，我们讲成家，其实你希望的就是有一份安定感。可是啊，你要知道，地震一来或战争一来啊，这个家也是会家破人亡的嘛，对不对？妻离子散的，家啊，只是暂时给你停留的，住个七八十年。同样的，如是行有道，同样的，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里到处轮回啊，人生啊，我们也有无有穷尽的旅行啊。那请问你，人生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哪一个是真正你的家乡呢？你对于你的家，其实你出生的亲人、出生的国家，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呢？这是事实的真相。我相信现在啊，大家尤其现在这工商社会，大家都很忙，结了婚，有时候夫妻只是像住在一起的旅馆，说 good morning 跟 good night， 可能有时候出差呢，也都彼此呢一两个星期都没有见，对不对？家不是很像旅馆吗？乃至于现在呢，世界大家都喜欢去各地的旅行，今年你去这个国家旅行，明年去哪个国家旅行，真正人与人之间相处在一起的是谁啊？是你的呼吸啊。所以佛陀曾经说，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呢？从出生到死亡永远跟着你，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小孩，更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女朋友，是你的呼吸。所以为什么修安那般若念说呼吸是开启生命智慧的宝藏的钥匙。好，所以你想一想，人生有时候是真的很孤单，可是你这样想以后呢，你常常这样思维，我们在六道轮回旅行以后，哪一天呢，我们才可以不要旅行？那样子的话，你就会很升起强烈的心，我这辈子一定要出轮回，我要求生诸佛的净佛国土。否则容易你对世间哈、哦，哎，还是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过去很多吃过的苦啊，难过的时候放声大哭，哭完了哎也忘记了，继续再受苦吧。轮回真的是很苦的啊。接下来再看34首，待及众亲友，伤痛且哀泣，四人前五体。届时复寒林，待及就是等到，等到呢所有呢你断气那一刹那之间，围在你周遭旁边的众亲友、亲朋好友只会哭伤悲泣跟难过啊，伤痛且悲泣，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过世断气以后，大概呢世间的习俗就会请四个人，四人前五体，这里的前就是用肩膀扛东西，四个人呢就扛起你的尸体，在印度呢就送到呢寒尸林里面去抛弃。那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有它的习俗，经过七天做七或二十七，然后呢就送到这个坟场去，或是呢做到这个火化炉去火化啊。可是在印度的话呢，它是呢尸体呢就被四个人扛着去，那时候你也做不了主啊，届时赴寒林，就送到寒尸林去抛弃。既然生命如此，为什么不及早的把握生命，好好的修行呢？第35首偈颂，无亲亦无怨，只身隐山林，先若视同死啊，莫以无人忧。他说既然我能够真正认清这个事实的真相，人生如过客，生的时候一个人来，走的时候一个人，事实上我应该设法告诉我自己，而且观想事实上我是应该设法离开亲人跟冤亲债主，无亲亦无怨，就是说离开，远离，远离啊，亲朋好友，远离这些冤亲债主，一个人呢独自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如果亲人认为我已经消失了人间，那么纵使我死了，他们也会不知道，那也没有人为我过度的悲伤与哀愁。听起来好像有点很消极哦，不过这是很事实的真相。 所以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一个人为了修行，他可以到深山去呢，不享受世间物欲的这个迷惑，他可以就在深山里面清静的修行，就修养他的心性。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非常多，假如你有机会看西藏，他们在要朝圣到布达拉宫拉萨，拉萨在他认为是第二个佛陀的圣地啊，第一个圣地呢就是佛陀的波迪伽亚菩提伽耶。在西藏的人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印度，但是呢他把布达拉宫当成圣地，所以他们一生呢就会大礼拜。好，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录影带吗？对不对？他可以这个两个手，穿着皮的手套，肩膀或是呢肘，那也是缝好，像护膝之类。然后一块布就这样趴着，然后三步一拜，三步一拜。那他们呢，就是想积聚自己的资粮，还有忏除自己的罪障。这个很不容易啊，从自己的家乡一直拜到西藏的拉萨布达拉宫。这就是他们一生有强烈的出离心。那像我们台湾，假如叫你拜的话，从基隆拜到台北，我想拜到一半还是说，哎，我还是回去基隆吃夜市好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生活在物质享受非常好的国家，有时候不太能够体会到他说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这个宗教狂热。可是假如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他是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出离心，强烈的菩提心。所以当一个人深山，在深山里修行的时候，他是不会觉得很孤单很难过的。待会我们会举密勒日巴做例子。再来看36首，四周既无人啊，哀伤或为害，故修随念佛，无人恼令散，扰令散，对不起，无人扰令散啊，这个寄送画一个签，故修随念佛。其实西藏人也修念佛法门的，不过他这个念佛法门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待会介绍。他说四周既无人，当你临终的时候，旁边呢可能啊身旁既没有人哭痛，也没有钱哀伤或来这个祭悼你，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让你修习随念佛法僧三宝，然后让你的心不会受到干扰。否则假如你的亲人在旁边干扰你的话，会让我们呢心非常的散乱啊。台湾这个临终助念我是觉得做得非常的好，乃至于现在有做临终关怀跟安宁疗护，这是呢我们是佛教圣地啊，是很有福报的地方。所以大家都知道助念的时候不可以哭，临终的呢目的呢是要让他放下身心，放下家人的牵挂，他往前走，他才会走得安详。那这里讲的寄送讲故修随念佛，那在西藏的话呢，他大部分就是看你念什么本尊咒。假如你念六字大明咒，你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或念文殊咒，或念莲花生大师咒。在南传的话，原始佛教里面呢，你去看阿姜曼尊者传，他要证悟的时候，他呢有很大的考验。什么考验呢？他要自己要证阿罗汉果之前呢，最大的考验是他太太从天上来。他太太呢生在天上，天上的人有神通，他知道自己的先生呢快要证阿罗汉，他舍不得他从天上来，他就跪着说，尊者你不是忘记吗，我们过去要发愿生生世世啊行菩萨道，你怎么抛弃我了呢？那这尊者阿姜曼说，没有错，我曾经爱过你，可是呢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轮回太苦了，我要先证阿罗汉果。他说那你走了不就是抛弃了我吗？他说不，我进入无余涅槃，证了阿罗汉果，我成为圣者的话，我才生生世世会广度众生，我不会忘记你的，但是你不可以留恋我。那这时候呢，当然呢他最难放下的是他太太，但是尊者阿姜曼他自己证的初果二果三果，所以他心是非常非常清净的。当然他太太是放不下他，可是他放得下，他知道一切都如梦如幻。最后他就跟他说，你好好按照佛陀所教的教导啊，好好去修行，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这时候呢 因为他太太受他这种法的感召啊，当然呢就跪在旁边说，希望圣者成就的时候不要忘了我跟一切的众生。那这时候呢，尊者阿姜曼就念 Buddha Buddha Buddha， 佛陀佛陀佛陀，所以他们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 Buddhaya南无 Dhammaya南无 Sanghaya， 这是巴利文，就是他念佛陀的佛陀 Buddha Buddha， 这一念佛的功德，然后他就入定，最后就山河大地六遍震动，一切都放光，他就证了阿罗汉果了。好，这部书非常精彩，建议大家看一看尊者阿姜曼，他在当中描述很多自己面对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境界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心。他也描述自己坐在森林里打坐的时候，在修不净观或数息观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一个眼镜蛇就在面前，那他怎么去降服这个境界。我觉得这些生命的体会都是非常真实的哈。等到你功夫好的时候，你不妨呢去到森林里面去打坐，那你会看到很多可爱的动物，但是也会有考验跟挑战的。所以这个南传北传藏传都修佛随念，但是到了大乘佛法中国以后，佛里面广义是十方一切诸佛都可以念，但是最后呢，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中国历代祖师的弘扬，大概药师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些名号呢都比较被人家所接受，或者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所以现在念佛算是大乘的念佛法门。在西藏里面他们也修观佛三昧，就是观本尊，一切的这个本尊呢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所以这个佛随念这三个字，随念佛原来的字叫佛随念，它因为寄诵的关系，随念佛就是随着你的心念佛念法念僧。那因为佛教历史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传到中国，传到西藏，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经论是会对于念佛三昧有不同的发展的，待会我后面还会详细介绍哈。所以那再具体讲，那在西藏的话呢，他就修普瓦法或是修中阴身救度法，那目的呢是祈求上师的加持，把你的神识呢牵引导引到净土去。好，但是普瓦法跟中阴身救度法当然非常殊胜啊，不过真大的关键哈，它还是助念，就是帮助你这个亡者提起正念。假如你的业力太重，譬如说临终有人得很重的 cancer 癌症，或是昏迷啊，那大部分呢只是不会堕三恶道而已。但是想要你自己像中国净土中一样，你自己好好的念佛，要求生净土，希望临命终时预知实质的话，那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用功跟精进的。好，不论南传北传藏传都是这样。好，那讲到这里就是说明到说，居住在山林里面呢是有很多的利益，但是现在的人当然了，你不太可能说啊，因为听了师父的经，好了，明天就抛弃工作啊，师父啊，我到新进兰若去做，不要那么冲动啊。但是你可以呢，不妨呢，周休二日的时候去参加寺庙的禅期、佛期。修行有时候是像呢飞机跑道一样，你要有很多很多条件的。你条件不具足啊，纵使现在把你关在深山里啊，我看呢，可能半天你自己就冲下山了，因为自己烦恼很粗重啊。但是呢在这个诸菩萨行里面是鼓励说，真正想要修止观的人呢应该找好的环境，所以我想在座很多莲友虽然住台北，也有住台北郊区的，那您的环境若是像一个清净的兰若的话呢，也是可以修行的。好，现在请看补充讲义，看这密勒日巴的山居歌，请看补充资料第六编号第六号。密勒日巴是非常了不起藏传佛教的这个了不起的大瑜伽士，他是在家居士，他并没有出家，不过他是很了不起的上师。在红白黄花里面他属于白教，白教从帝洛巴、那洛巴、冈波巴、密勒日巴、马尔巴 啊，它不同的传承。那很了不起的是密勒日巴尊者，所以我建议各位今年过年的时候，不妨过年的功课请你们看一看密勒日巴传吧。密勒日巴传它代表着整个西藏佛教一个修行人弟子对上师怎么样恭敬，上师怎么样磨练弟子。那在这密勒日巴里面呢，当他很有成就的时候，他曾经想要出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他的上师现在虚空中说，密勒日巴，你过去的愿力啊是要做瑜伽士的，你不要出山。他就问他说，上师，那我若出山的话，不是讲经佛法可以度更多的众生吗？他说不不不，你若出去的话会被名闻利养啊，财色名食睡给迷失的，你应该好好在山上里做你了不起的瑜伽士，你会度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假如你能够忍得住忍入而在山中修禅定的话呢，将来你的功德呢是所有无量无边的西藏上师所比不上的。所以他的上师曾经给他这样鼓励过，所以他一辈子的住在山上里面。好，他是在家居士，不过他的政务呢等同于十方一切诸佛，所以这个呢是他写的山居满意歌。好，大家有讲义我先念一下，没有讲义的可以举手到后面拿哈。我上面有编号把它写了八段。第一，敬礼三生上师前，加持穷子得山居，既无亲朋为挂念，亦无仇怨相牵缠，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二，亲朋不顾我将老，弟妹莫认我死期，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三，我死悄悄无人知，我师鸟鹫亦不见，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四，我师一任苍蝇食啊，我血一任虫蛆饮，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五，洞内死尸无血痕，洞外踏然绝人迹，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六，我师周围无人绕，我死不闻人嚎哭，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第七，我行何方无人问，我止我住无人知，如是死于崖洞里，无悔无恨心满意。最重要第八首啊，我做一个星星记号，无人即进崖洞处，穷人所发此死愿，未立一切有情故，诸佛加庇始圆满。这个文字很简单，我简单翻译一下。他说第一首偈颂说，我很虔诚的敬礼法报化三身，三身是法报化，一切诸佛菩萨上师都有法报化三身，加持我这个贫穷的孩子在山溪里面好好的修行，我没有亲朋好友的挂念，我也没有冤亲债主来纠缠，我愿意死在这个崖洞里呢，心中非常清净安详，没有悔恨，心里永远很满足。这是第一首偈颂。第二首偈颂，亲朋好友也管不到我，慢慢的老了，我的弟弟妹妹呢没有认为我即将快要死了，那不担心也没关系，我这样纵使死在崖洞里呢也不会后悔，心非常满意。第三，我死的时候悄悄的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死的时候在洞穴里，那尸体呢可能呢鸟啊跟鹫，就是指秃鹰跟鸟啊都可能看不见，没关系，我永远呢死在崖洞里，可能也没有悔恨的心意。第四个，我死的时候呢就很欢喜的让我的尸体布施给苍蝇他们去吃，让我的身上爬满了各种蛆蛆供养他们，死在崖洞里我从来没有悔恨的心，心很满足。第五个， 洞内死尸无血痕啊，尸体因为它会腐烂，最后呢变成骷髅，最后呢就慢慢消失。洞外踏然绝人迹，踏然就是指很荒凉而且没有人的地方，就是说我居住的洞呢是非常的这个高远的，是没有人会走到这里来的，那因此呢我心中呢是没有悔恨的。第六个，我死的时候周围呢没有人来干扰我，我死的时候也不会听到人呢嚎啕大哭来干扰我的正念，因此呢我纵使死在崖洞里呢是也是没有悔恨的，很满意。第七首，我死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人问我的踪迹，我住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那因此我很心满意足的安居在这个崖洞里。最后一首，第八首是最重要的。你会想说，奇怪，一个人住在那边怎么会有功德呢？有，他有菩提心，他定中可以度幽冥界众生，他山上可以度很多的动物。所以佛法虽然佛陀出世在人间呢、啊，可是佛法很了不起的地方，比其他宗教超越的是，佛不单只有度人，佛教可以度幽冥界众生，可以度孤魂野鬼，可以度天龙八部，甚至度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于呢在地狱恶鬼的幽冥界的众生，只要你有菩提心，你都可以摄受它。那就要靠你的定慧力庄严，你要有功德力。他说第八首，我居住在没有人非常安静的崖洞里，那是一个贫穷人所发广大的愿心。当他这里的穷是指他物质上他很贫乏，可是他心中啊并不贫乏，他心中充满了菩提心。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大家供密宗对吧，人家有人说，哎呀你学密要很大的福报，要买水水香花灯果涂液，要八供，又是坛城又是什么。西藏密勒日巴他拿起石头来，把石头就观想成一切的珠宝，供养一切的诸佛啊。他的功德力比我们大，为什么？念力比我们强，愿力比我们真切，对不对？他只有一个宝物，绿松石。在西藏人认为绿松石是 Holy Stone， 有强大的加持力，在他文化里面。他只有碰到苦难生病的时候，把绿松石放在头上说，上师本尊护法，请你赶快加持我吧，让我不要生病，可以勇猛精进的修行。事实上他什么医药都没有，当然他都因为吃绿色的植物，所以他呢整身是绿色的，哎，所以有人画密勒日巴呢，这他穿的衣服是白衣，但是身体是绿色的，代表他跟山间大自然是融成一体。他目的什么？为利众生愿成佛。他最后讲，为利一切的有情故，祈求诸佛菩萨加持我，这样的人舍弃一切五欲六尘的享受，在清净的深山里好好的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所以听好，所谓的菩萨并不一定都在都市里。在都，你若在都市里忙啊，你心中没有菩提心啊，你还是凡夫的。你具有菩提心，你在深山里好好的为了利益众生，昼夜精进的修止观，昼夜精进的修诵大乘的经典，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你还是大乘的菩萨。所以千万呢，我觉得佛弟子要多深入经藏，不要因为呢向世间人讲，哎呀你们对社会没有具体贡献，贡献有具体的也有不具体的，贡献也有不同的层次啊。啊，当然每一个菩萨的愿力我都很随喜，但是我讲这个目的是告诉你说，真正的广大了不起的瑜伽行者呢，是因为他心中充满广大的菩提心，所以他住在深山里，表面上你看不到他利益众生，可是在他定中啊，他在度幽冥界的众生，连动物过来他都可以为动物说法。我们能够吗？当我们定慧力不够的时候呢，可能狗过来他可能就是咬你一下，对你很不恭敬，你不一定能够为狗说法。好，那还有一个山居满意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说，佛弟子呢要能够忍入安忍，忍得五欲六尘的诱惑，好好精进的修止观。好，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建议大家看《密勒日巴传》的原，可以原因是在《密勒日巴传》的传记里面呢， 它代表很多传统藏传佛教的修行精神。现在一般人，我们台湾跟东南亚很多的莲友对西藏佛教都有很高度的兴趣，这是很好。但是学西藏佛教也要有大乘佛法的基础，以及你要了解西藏佛教的文化，否则你会格格不入。好，举一个例子哈，密勒日巴他的师父叫马尔巴，就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没有学佛之前呢，曾经为了要报复，那用咒术杀了很多人。因为他的妈妈跟家族被人家欺负，所以他妈妈就说，儿子，你就出去学黑咒。黑咒就是红白黄花黑，我们讲密教啊，本教。那他学了咒术杀了很多人，后来他学了佛以后，他忏悔，因为他杀了很多众生。那他就跟他的上师讲，他上师知道，他说，好，那我要忏除你的业力，就在山上最高顶的山顶，叫他扛着石头扛着木头爬上去啊，去建精舍。建好了以后呢，他师父又叫他拆，拆了又运下来，然后呢再来第二次。他说，我的师父脑筋是不是坏掉？他说，不，听上师的话继续做。就这样一搬上去，建完了又拆，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到了一共足足拆了八次。他说最后呢，他快不行了，他快要退道心，他说，师父你要再叫我拆我就走了。他说，慢一点，嘿，你别急。他说，你所杀的这个业力啊，造了九劫这么这样无量的罪业，你搬了八次啊，其实才忏了毁了八劫的罪业，还有一劫还没忏除，所以你还要继续做苦行。所以他一生哦，是身上长满了很多很多的茧，知道吗？然后他又是在深山修苦行的，所以他吃很多绿色的植物，所以他像像绿色的一个动物人一样。然后等到他正有正悟的时候，他非常感恩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非常的疼他，用这种特殊的方法磨他，而让他在很短的一生之内呢，不受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而忏除的业力。所以他对上师是非常感恩。在《弥勒日巴传》里面，他每一次一唱到广大的上师的时候，他就流眼泪，他觉得说，若没有上师啊，我这辈子是无法出轮回的。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他的师父跟他说，我磨练你的这个方法只能磨你，你不可以磨你徒弟，你徒弟通通会跑光光。哎，他说，好，我记得上师。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可是等到弥勒日巴要教他的徒弟，他的徒弟非常的多，最了不起的是冈波巴大师。冈波巴大师他是出家众，他是先学白教的，他是先学黄教，黄教的前身叫噶当派。他先学噶当派的教法，后来呢他又听到弥勒日巴的时候，他非常欢喜，他是以出家的身份去拜一个在家瑜伽师做师父。西藏呢是比较不分别在家出家的，他是看你的证悟。我们显教在家出家会在某个角度或戒律会分得比较清楚。那当冈波巴大师听到弥勒日巴的这个名号的时候，他整身啊毛骨悚然，非常清凉，他觉得我应该去跟他学习。那他自己是位比丘，所以他也跟他学在家的瑜伽士，所以白教从冈波巴大师开始就把在家跟出家的这个两个传承就结合在他的身上。所以冈波巴大师呢，他后来开了四大八小，其中四大里面第一个最大的就是噶玛噶举，就是现在第一世大宝法王的传承。所以冈波巴大师很了不起，你知道弥勒日巴最后呢度了他徒弟，要送冈波巴出去了，他说，你已经有成就了，有成就呢就不要赖在师父旁边啦，赶快去度众生啦。他说，上师啊，你一辈子啊给我这么多的教法，最后你要给没有给我一个教法呢？他说，有，我有一个无上的法宝我要给你，注意看，注意听，一生只有一次。那时候冈波巴大师非常非常的专注，跪着，他想说上师会用神通力啊现本尊坛城给他看，就不是。弥勒日巴把衣服脱了出来光光，他说，你看到我身上的茧了没有？我一生无量劫穷苦精进的修行，我送你最后一个法宝，记得精进波罗蜜。冈波巴然后就掉眼泪了，他所以他每一次一想到说，哎呀，我都没有了师父精进了。所以古人啊，在西藏里面，上师师徒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啊。对法的基础，还有彼此对于上师跟徒弟之间的信任，以及他们对于上师这种恭敬以及依教奉行啊。 但是密勒日巴也跟刚波巴说啊，你不可以用我磨练你的方法磨练你，将来你有你的法缘。另外一个，然后讲的法喜充满，我现在很脑子很多故事。有一次密勒日巴又做了梦，他梦见跟刚波巴一起赛跑，跑跑跑跑，结果他跑输徒弟了，结果最后刚波巴呢就先跑赢了。第二天他醒来以后，他非常高兴，就敲着鼓一直唱歌，唱十方一切诸佛传承上师本尊加持，我一个了不起的徒弟将来会广度众生。这时候刚波巴就说，师父你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说，你跟我啊都会成佛广度众生，假如以解脱跟这个在深山里修行的话，我的正悟呢功德力是比你高，可是因为你是比丘，比丘住持正法，将来你会有四大八小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徒弟，有四个了不起的四大徒弟，八个很了不起的徒弟，那会开四大八小白教，会因你而呢像如日虚空的太阳一样啊，在虚空里灿烂辉煌，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说，在住持正法跟广度比丘上，你的功德力比我大。所以西藏呢，师徒是不会相互嫉妒的，不像我们现在凡夫，要是看到徒弟比你好的话就呵斥一下，或者像我们中国呢，对不对，武林高手的十招变九招，九招变八招，对不对？真正的上师啊，师徒之间犹如亲父子，就如呢你拜诸佛菩萨一样，你是法王子，你的一心啊，你的身口意啊的心愿情结是等同于上师的，你要有这样的根性啊，才是真正学密的基础。所以我常常很感慨的说，很多人都想要找到自己有一个马尔巴的上师，很了不起的大义师，很好的上师，但是你要先读一读密勒日巴传，你看看你自己是密勒日巴的根性吗？值得人家磨吗？啊，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徒弟有时候一磨，不论在家出家都跑光了。好，请看幻灯片。所以讲到这里啊，告一个段落。好，请看37首偈颂，讲完再来看幻灯片。请看37，请做一个记号总结。故当独自欺呀，事少亦安乐，灵秀宜人邻，止息众散乱。所以说，因此作为一个勇猛精进的佛弟子，他心中要有强烈的出离心，也有广大的菩提心。所以我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我应该单独的告诉自己，独来独往，心安住在兰若里，事少亦安乐，栖息在干扰少、生活单纯这样子的地方，你才能够容易有法喜充满，不容易害病，风景秀丽哈，灵秀宜人邻，就说要找个让自己这个身心能够安住、心旷神怡的这个兰若。目的是什么呢？止息众散乱，努力的停止自己心中一切的散乱跟调局啊，这是最重要的这句话。真正修禅定，假如你躲到山里面，可是你心身你虽然很安静，可是你的心若不勇猛精进的话，那很可惜。真正到清净兰若的目的是呢，要止息众散乱，努力的平息你心中一切的调局跟散乱。那我要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现代的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压力很大，事情很多，训练着，我上次说过，训练着你的时间不要被切割，你才能够修止观，最少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啊，这个你们要做啊，不要在我面前说这样应付师父啊，对你自己跟对我都不好的。第二个，建议你去改变家里的设计，灯光颜色跟绿色的植物跟好的花会帮助你入禅定。第三个，请看《大乘庄严经论》的偈颂。这个偈颂他说：“智者修行处，一活宜居住。有闲风水好，极静心意调。”这是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做要真正修止观，要有五种条件。第一，叫做一活。一活就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四事无缺。 就是不论在家出家，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四事供养整理好，好、哦，对不对？你要总是要衣食无缺啊，有棉被啊，万一生病了有感冒药，这些自己要准备好。宜居住就是说，是指国王比较如法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有很多的盗贼来骚扰你，或是小偷，或者呢，这个地方呢，国王呢不是像古来的叫三五之祸，道家的皇帝呢啊灭佛教，那这个地方也不适合你修禅定。第三个叫风水好，注意这里的风水是指风调雨顺。当然圣地哈、啊，像佛陀的这个波迪伽亚菩提迦耶，或是莲花生大师的圣地，或中国的四大名山，当然地灵人杰，那是古来很多很多圣人修行而成就的，当然那个地方风水是非常好的。其实风水是由你的心啊去转变的。第四个条件就是有闲，就是要有好的同参道友，就是说有同参道友相互勉励。那在西藏他们闭关，那有些是一个人住，有时候是两个人住一间，彼此相互叮咛鼓励，若对方生病了或懈怠了呢，也可以关心他。那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呢，就打禅期跟打佛期，那是丛林的制度，人多也有好处，人多可以对治你的散乱跟懈怠，但人多、哦、有时候也不一定方便。为什么？假如你自己是初学者的话，我建议你要去参加佛期跟禅期，对治你的习性，好，知道用功的方法。假如你真正知道用功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可以四五个人一起精进会比较好。所以在南传佛教里，你会发现啊，他们是中间是佛堂，比丘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的。好，所以大家是分开，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可到了中国以后，因为丛林的制度，所以才会呢，全部会住广单，像军队一样。那这个有闲呢，最重要是指见和同解的同参道友。最后极静心一条，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可以白天有太多的噪音，晚上也不会干扰，那你才能够修行，这个才是一个无理想的修行阿兰若的地方。这个叫做五德。再念一次，一活世事无缺，第二个这个地方没有盗贼国王或是文武百官护持佛法，第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四个有好的同参道友，第五这个地方很极静，没有噪音干扰，可以让你极静心一条。像住在台北市就很难，噪音很大，车水马龙、哦、但是呢，大家如果福报的话，你的房间其实做可以做隔音设备，但要注意通风。那这五个条件叫五德，也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止观章讲的六资粮里面的一个叫随顺处。随顺处，跟随的随，顺利的顺，处所的处。菩提道次第广论止观章讲六种资粮，第一个就是指这个随顺处。好，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这是讲到哈，道理这里是一个告一个段落，就是说第一个要呢舍离自己对亲人的贪爱，舍离对名闻利养的执着，第三个选择好的地方，在这个清净的兰若或深山里修行，这样子才可以断除你对世间的尘缘。我知道对在家居士来讲很难哦，不过你要一条一条去努力。待会休息一下，我们讲要纵使你到好了清净环境里面，你要断除你心中真正的邪念。